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新足迹热点关注，这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周末版和新足迹中文网站联合推出的节目，为大家介绍在新足迹网上网友们热议的话题。今天给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于美丽。于美丽你好。
哎，你好刘江老师，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说说大家对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华人青少年的特别的关注。
没错，去年年底的时候，澳大利亚一慈善机构呢做了一个调查，针对22000名年龄在15到19岁之间的全澳各地的年轻人，其中有4000名在家讲英文之外的第二语言，包括最常见的中文、越南话和阿拉伯语。那这个调查结果呢，就非常令人吃惊地显示出，讲普通话的年轻人感受到歧视的比例最高，高达90%。其次是广东话和菲律宾语的年轻人中，有80%的人感受到因为他们的种族受到不公平对待。
嗯，
那么看到这篇文章呢，就有一位叫 HF Wang 的网友呢，就发了一篇帖子，他说，我看到这篇文章觉得逻辑上说不过去啊， ABC 比起其他种族更安分，读书好，聪明勤奋，很多也有很体面的工作，经济上也不比其他种族的年轻人差，英文也是自己的母语，可能比起其他的年轻人来说还多了一些房产，为什么他们会感到自己是最受歧视的群体呢？那么这个调查结果呢，确实让大家看起来有一点不能接受。所以呢，这个帖子一出呢，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大家都在试图分析为什么我们的 ABC 孩子们感受到了更强烈的歧视。
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一位叫做想买房的草网友，他说，很多 ABC 呢认为自己和父母辈的人不一样，有的甚至有意的让自己更加 OZ， 因此呢，他各方面的诉求呢也希望和洋人一样，再加上大部分都很优秀，得不到应得呢，所以就有一些失望。相反呢，父母辈的本身就知道洋插队没那么容易，自己的期望值也不是太高，所以失望也不是很大。那么他呢，就是从这个期望值这个部分来试图分析这个原因。
嗯，
还有一位叫大牛哥的网友，他说 ABC 的孩子呢，天天和其他种族的同学混在一起，朝夕相处，语言又没有障碍，自然呢感受就更加的敏感，很多事情对于新移民来说很不当回事的，但是对于 ABC 来说呢，就是明显的种族歧视了。他的这个说法呢，得到了一位叫 Gay Fox 的网友的支持。他说，我同意大牛哥的想法，我的一些 ABC 朋友在说到自己职场升职不够快时，也经常自嘲，因为自己是 Asian 亚洲人。不过事实上，他们已经属于比较高薪的专业人士了，和很多第一代比较呢，已经是比较成功了。Key Fox 分析呢，正因为他们比较成功，所以他们摸到了这个职场的天花板。同样的分析也来自一位叫1997的网友，他说，孩子们没有语言障碍，文化的差异，他们可能更能体会到肤色带给他们的巨大落差。比如他的儿子的学校里面一半以上都是华人，但是宣传照片呢基本上都是西人小孩，学生会的各个干部呢也基本上都是西人，那么这就是差别，孩子身在其中怎么会不知道。有一位叫做 Cindy Kammer 的网友说的更通俗一点，他说，我觉得这里生长大的孩子自然地认为自己是澳洲人，可是长大之后呢，发现很多西人呢并不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就会觉得很难接受和理解，而我们第一代移民呢理所当然地不把自己归属到澳洲人里面，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一些网友呢试图从家庭背景方面呢来分析这个原因，有一位叫萨勒病的网友，他说，现在的成年 ABC 呢，父母大多都是在1980-1990年前后来到澳洲的，那个时候呢中国还没有那么强大，父母这一辈呢对自己的背景就没有自信，来到的澳洲呢又是白人占主场的，所以从背景到平台都不占优势，那么父母那一辈在心理上呢就没有自信。从千禧年之后到现在，以留学方式或者技术移民方式来到澳洲的人呢，他们的孩子长大后呢也许就会比目前的成年 ABC 要自信得多，因为他们的父母呢在澳洲有体面的工作，丰厚的资产，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开明宽松的成长环境，他们没有自卑的理由。
我还一直在想，刚才有一位网友说的，他的孩子所在的学校一半都是亚洲孩子，但是学生会，我想就是说的学校里边的学生组织的这些干部哈，或者这些负责人呢， 都是本地人，都是所谓的这个西人的孩子。可是这样的事情会不会跟我们的一些文化，跟父母的这些文化和孩子们对这种文化的传承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据我知道，很多学校的学生干部在澳洲呢，都是自己去竞选，自己愿意去担当这样的角色，去奉献自己的时间，去为大家服务，而不是说当一个什么样的干部就很光荣，或者说有什么利益可占。那不知道华人的孩子们在这方面是不是不够踊跃，或者说是不愿意去出头露面，或者说是不愿意把太多的自己学习的时间拿出去为其他的同学做服务工作，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呢？大家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探讨？
确实有一位网友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本身呢，就是这个儒家的文化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占据了主流，那么儒家文化相对来讲呢，会比较谦虚，比较封闭一点，某种程度上呢，也会造成我们华裔的孩子呢，在这种集体的活动、社交的活动中呢，表现的不是那么的踊跃，更倾向于洁身自好，把自己的成绩搞得非常好。
嗯，
这种心态呢，不仅仅是在学校里面，甚至对于我们成年的这个华裔群体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比如这位叫 Kiting 的网友，他就在分析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华裔的财富确实不少，成绩和职业也出类拔萃。但是呢，参政比例少，制定主流社会规则、游戏规则这个层面呢，根本就没有人，参政意识低，话语权低，基本上还在做一个附属的作用。所以他认为呢，这个事情要经过很多代以后，当周围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自己是移民的时候呢，希望我们华裔的这种融入程度就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更重要的就是说在这种社会活动的参与方式上也在更加的本地化之后呢，可能这个问题能有所改善。
嗯，那在我以前采访的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人士的时候，他们也特别提到，实际上呢，在华人家庭当中呢，特别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澳洲出生的华人的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很多人都不觉得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位专业人士说，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在家里边听到的、学到的或者被灌输的都是我们华人的这种文化、这种意识，可是到了学校之后听到的、学到的又是另外的东西，所以让他们经常会处在一种矛盾之中，特别是在价值观的形成的阶段哈。所以呢，在未来会给他们带来心理方面的影响，甚至形成某种心理障碍或者人格方面的障碍。那大家现在对于 ABC， 对于在澳洲出生的华人孩子们都这么关切，网友们有没有在这方面也表示关注呢？也表示这是一个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
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帖子呢出现在这里，包括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都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以前对 ABC 的这个心理状态有一种想当然的觉得他们是坐享其成的很幸福的一代，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就是有一位叫呼公用的网友就分析说，这个调查采样是针对的15到19岁的青春期的这个 ABC， 这个年龄的小孩呢还在人格培养的发展期，他比起儿童来说算是比较有智慧，会独立思考许多复杂的问题了，但同时呢也是一个疑问最多的时期，他们对自己很多疑问，也特别容易敏感，也最需要心理上的关注。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不能够得到学校以及家长实时的协助以及辅导的话，那么他们自然很容易觉得自己没有自信，没有认同感。而像族群、种族这么一个大的标题，在澳洲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是很敏感的，也刚好可以成为他们归咎所有生活上不如意的一个借口，或者是一个发泄的渠道。他举了例子说，他在澳洲读高中的时候，同学之间经常会有人拿种族来开玩笑，一些不好听的话，说的人当然是幼稚没脑袋，把无知当成有趣。但是呢，把这种语言转换到生活上，当你在外面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就会自动的把这种待遇呢转化为种族歧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家长不能够及时介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是个小问题，也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好像这个调查里面发现的，90%的人都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这位叫 Fig Tree 的网友，他就说，不少 ABC 呢不情愿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希望人家当自己是 Aussie。 可是肤色和面貌呢又无法改变，还是经常会被当作华人，也许会让 ABC 感到不舒服或者困惑。他觉得我们应该对孩子教育还是要建立起呢对自己族群和文化的自信，为自己的身份自豪，这在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并不难。可是有些家长呢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自己的孩子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另外一位叫 Hill Top Bear 的网友呢，他提了一个大概相反的意见，他说 ABC 觉得自己深受歧视是有家庭影响的因素，但是他不赞成父母太迫使孩子去学中文，强迫他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他认为孩子在这个社会生活，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对他们的幸福感很重要，那么中文学习、中国根的培养适可而止就好了。但是另外一些网友的反对，比如这位叫 LQBZDDX 网友，他说我不赞成楼上的说法，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跟中国有关联就低人一等，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你再怎么去中国化你也自信不起来，因为你长得就是一副中国脸。他认为自信来源于实力，认清自我、提高自我才是关键。还有一位叫 RAHXEFONE 的网友，他觉得 ABC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渠道，现在不是都说有渠道的人成功率就更大吗？ ABC 既懂得中国的东西又懂外国的东西，这应该是一个优势，我们不应该给人贴标签 ABC 也是人，为什么一定要逼他去更接近 Aussie， 还或者一定逼他去做中国人？关键是父母要给孩子展现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孩子是不是自信，是不是明确的知道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优势以及想要什么。所以他的意见就是说，我们不一定一定要贴标签给孩子是中国人或者 Aussie， 而是让孩子就是找到自己感觉到最舒服的那个阶段，让自己树立起自己的自信。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过往的网友们进行了这样的讨论，可能对未来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帮助孩子去适应这个社会，去健康的成长，都会有积极的效果。那非常感谢于美丽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刘江老师。